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8月12号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晚7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小山和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请小山为大家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夜今晨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主要就朝鲜问题交换意见。美国白宫报告双方谈话内容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一致敦促朝鲜领袖金正恩不应当再挑衅，而中国官方媒体则强调，习近平敦促特朗普应当避免用严厉的言辞激化紧张局势。双方也谈到了中美两国关系。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通了电话，美国与朝鲜都没有显现降温减少之间进一步升级的口水战迹象。特朗普警告朝鲜说，美国的武器已经上膛，拉开枪栓保险，而朝鲜则加紧完成水下发射战略导弹的最后完善措施。不过特朗普仍然警告说，敢于进攻关岛，金正恩将被打得后悔。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日前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美中双边贸易报告，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加大至171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6%。 美国总统特朗普或下令对中国贸易展开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休假隐身在新泽西州，却紧密跟踪国际大事。特朗普令人惊讶的威胁委内瑞拉以军事打击。特朗普指出，在委内瑞拉当局恢复民主制度以前，他拒绝同委内瑞拉的领导人对话。缅甸军方去年年底曾军事打击了袭击数个警察局的地区穆斯林武装。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夜间，缅甸政府再次向该山区派兵数个营，引发了联合国对于种族清洗穆斯林彝族的担忧。
下面我们继续请小山介绍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夜今晨再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主要就朝鲜问题交换意见。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稍早预告，美国时间昨天晚上将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讨论朝鲜问题。据美国白宫的消息说，特朗普近期多次打电话与不同国家领导人就朝鲜问题等议题交换意见。根据白宫简短的通报，特朗普与习近平都同意，朝鲜领导人应当不继续发起挑衅。特朗普与习近平通电话以后，并与关岛行政首长也通了电话，告知总统与美国军方完全能够保护关岛以及美国全境人民的安全。朝鲜领袖金正恩威胁向关岛投射四枚洲际弹道导弹。美国白宫还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还对联合国安理会上个星期周末通过的新的制裁朝鲜决议表示赞同。特朗普认为这是解决朝鲜问题重要的也是必须的措施。白宫指出，特朗普与习近平赞同朝鲜必须停止挑衅与提升紧张情势的行为，同时特朗普与习近平再次重申对朝鲜无核化的共同承诺。据白宫指出，特朗普与中国的合作关系表示满意，强调与习近平的关系很好，希望能以和平解决方案处理朝鲜问题。特朗普期待在今年稍晚的时候见到习近平，并说双方会晤将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中国官方报道则指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2日应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就当前的朝鲜半岛局势交换了意见。据联合早报引述中国央视说，习近平指出，他同特朗普上个月在德国汉堡举行了很好的会晤，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对中美关系发展十分重要。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日前发布了2017年上半年美中双边贸易报告，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加大至1710亿美元。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日前发布2017年上半年美中双边贸易报告，美中商品贸易逆差加大至1710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约 6%。 在高端科技产品方面，由于中国电讯产品出口激增，美国航太产品出口下降，2017年第二季的贸易逆差增长 124%。 美国对中国商品出口逆差6月份超过325亿，是自从去年8月以来最高的一个月份。今年上半年，美国出口中国商品总额590亿，中国进口美国商品总额达2300亿。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的报告指出，在政策方面，最近的美中全面经济对话并无实质协议，中方仍遏制虚拟专用网络 VPN 服务，威胁信息资料的自由流通及干涉企业营运。报告说，中国政府颁布新规定，限制大笔海外投资，例如限制国营金融单位向投资海外的私企进行贷款，造成多项计划中的大笔投资从美国市场抽手。例如从2015年大连万达、安邦保险集团、海航集团及佛山国际四大企业的海外投资超过550亿美元，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 18%。
来自纽约的消息说，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应约来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度假地商讨朝鲜问题，但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却突然剑指委内瑞拉，威胁对委内瑞拉动武。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进一步报道。
正在美国新泽西州度假的特朗普总统仍在孜孜不倦地为国际事务操劳。当地时间周五，美国国务卿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一起来到特朗普总统度假地讨论悬而不决的朝鲜问题，但在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特朗普却突然离题，把动武目标指向委内瑞拉。本台在纽约的法语记者为我们发来了特朗普总统的这一发言片段。特朗普总统说，
We have many options for Venezuela. This is our neighbor.
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选项，它是我们的邻居，大家知道我们无所不在。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军队，有时甚至在很遥远之处，委内瑞拉不太远，那里的人们正处于苦难中，正在死亡。我们对委内瑞拉有很多的选项，包括军事选项的可能，如果需要的话。
Many options for Venezuela, including a possible military option if necessary.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商讨朝鲜问题之时，突然威胁要对委内瑞拉动武的举动，如同是节外生枝。本台法语记者描述说，从现场情况来看，陪同特朗普总统出席这一新闻发布会的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黑利女士似乎也都大吃一惊，对特朗普总统的表态没有思想准备。在场的记者们则抓住机会，马上向特朗普总统提出了追问，想要了解这样的行动是否由美国来牵头。对此，特朗普总统予以拒绝回答。尽管美国国防部立即通过其发言人表示，五角大楼目前还没有收到任何这方面的指示，但特朗普还公开说，他要缩短原定的度假计划，提前返回华盛顿。
缅甸军方去年年底曾军事打击了袭击数个警察局的地区穆斯林武装。星期五到星期六的夜间，缅甸政府再次向改善区派军数个营，引发了联合国对于种族清洗穆斯林彝族的担忧。请听本台记者倪楠的进一步报道。
本周六，法新社援引匿名的军方人士消息表示，政府军连夜向位于北部与孟加拉国接壤的若开邦派兵数百人，数个兵营进入了马玉山区，引起了联 合国方面的警惕。缅甸政府本次向若开邦派兵的背景是该邦发生过大规模政府军清剿行动，造成过近10万人迁徙逃难，其中大约7万人逃到了孟加拉国。逃难群体当中大部分是罗兴亚人穆斯林，罗兴亚人在该地区人口约10万人。一名缅甸和孟加拉国边防人员表示，本次涉事地区是一个穆斯林武装群体练兵之地，而缅甸政府指控该武装力量造成了数十名村民致死或者绑架事件。缅甸政府认为穆斯林武装力量发动针对这些村民的行动是因为这些村民和中央政府进行了合作。该边防人员还表示，这些穆斯林武装力量在森林中练兵，寻到了和中央政府合作者便杀死。缅甸官方媒体表示，政府强制在该地区进行了戒严，军方也正在开展强化的清剿行动。2016年的10月开始，穆斯林地区武装势力向数个警察局发起了攻击，随后若开邦上演了政府军方反击穆斯林地区武装势力的舞台。这一举动被联合国认为与种族清洗穆斯林少数族裔已经不远了，尤其对缅甸军人向穆斯林群体施以的系统性强奸表示严重担忧。本周五，缅甸军方向山区派兵再次激起了这些不堪的回忆。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认为，缅甸军方很有可能已经犯下了反人类罪行。缅甸政府则反击联合国的指控，拒绝接受联合国人员调查罗兴亚人可能遭受的暴行。
即使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刚刚通了电话，美国与朝鲜都没有显现降温减少之间进一步升级的口水战迹象。特朗普警告朝鲜说，美国的武器已经上膛，拉开枪栓保险，而朝鲜则加紧完成水下发射战略导弹的最后完善措施。不过特朗普仍然警告，敢于进攻关岛金正恩将被打得后悔。据法新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警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不要对美国以至于关岛在内的美国属地或盟邦采取任何行动，警告他对这样的举动将会后悔，并且很快就会后悔。据特朗普威胁说，美国正非常仔细地检视其军事选项，希望金正恩能够将他的话铭记在心。朝鲜显示准备用进一步实在的军事威胁回击特朗普的警告。研究朝鲜军事的专家昨天稍晚表示，最近的卫星照片显示，朝鲜可能正在准备新一波的潜射弹道导弹试射行动。朝鲜国防与情报事务专家白木德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美韩研究所具有权威性的北纬38度网站上张贴照片，他说内容可能显示朝鲜准备试射潜射弹道导弹。他说最近的商业卫星影像透露多项发展，显示朝鲜可能在加快部署核战力的海基技术。根据《纽约时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说，脸书用尽一切办法企图打入中国的市场，但是都以失败告终。不过原来早在今年的五月，面书已经允许在大陆推出一个名为七彩气球的图片共享城市。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纽约时报》的报道说，这个城市无论在外表功能都与脸书现在的城市某些城市相同。这个城市透露一个地方软件公司下载，但对彩球与脸书之间的关系却一字不提。纽约时报说，以一家规模如此大的外国企业而使用如此低调和静悄悄的手法在中国注入重大崭新的科技，几乎是史无前例的。这个努力标志着跨国科技企业为了打入这个全球最大的网上市场，已经到了无所不用极其的手法。解放军前北京军区司令周一兵中将九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1989年民运期间，周一兵担任戒严部队的副总指挥，又负责处理时任陆军第38军集团军长徐勤先少将抗命的事件。据本台在香港特约记者郑树基引述中国官方澎湃新闻网引述周一兵的亲友证实了他的死讯。1922年出生于安徽朝鲜的周一兵原名周瑜兵，1938年加入中共，第二年加入新四军，曾参与第二次国共内战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后导演解放军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演。1981年 华北大演习，其子周小舟现在是成都军区的善后办主任。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倪楠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要闻解说当中一起为大家介绍特朗普和习近平就朝鲜问题通电话，美方承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重要性，但是军事打击方案已经安装到位，特朗普并未含糊。在本周六的电话会谈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朝鲜半岛的局势交换了意见。新华社表示，习近平在会谈中称，中美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维护朝鲜半岛和平稳定方面拥有共同的利益，当前有关方面要保持克制，避免加剧朝鲜半岛局势的紧张连行。解决朝鲜半岛的核问题，归根结底还是要坚持对话、谈判、政治解决的大方向。中方愿意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方保持沟通，共同推动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妥善解决。白宫方面则通过一份官方的声明表示，两国的首脑呼吁朝鲜停止挑衅行为，重申中美两国的共同致力于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目标的承诺。特朗普总统承认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重要性。本次习近平和特朗普的电话会谈发生在数日以来华盛顿和平壤方面罕见交换激烈言辞的背景下。本周五，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军事解决方案已经全部到位，安装锁定完毕，希望朝鲜能够聪明行事，也希望金正恩能够找到别的途径。该条推特下评论已经超过了50,000条。在一场位于新泽西州的工作就业培训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及朝鲜问题，特朗普答道，美国正在仔细考虑装载好打击朝鲜的军事解决方案，希望朝鲜能够100%明白我说此话的严重性。特朗普还称，我绝不会言不由衷，我说的话也都是非常简单易懂的语句，因此希望朝鲜能够理会我的意思。有关非正式外交解决的途径，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希望在此时谈论非正式外交解决途径，我们想讨论一个数十年以来一贯表现错误的国家，无论该国的政府如何的更迭，他的错误表现贯穿了始终，因此美国要么迅速成功的解决问题，要么成功的用另外一种方法迅速的解决它。德国总理默克尔此前称不会寻求军事解决朝鲜半岛的问题，但是遭到了特朗普的嗤之以鼻。对此，特朗普周五表示，默克尔说不应该寻求武力解决朝鲜问题，应该是站在德国立场上的。那试想，我们现在就站在德国立场上，那么默克尔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的女人，她是我的朋友，也是伊万卡的朋友，但是默克尔说不寻求军事解决朝鲜问题，绝对不是站在美国立场上进行考量的。特朗普日前也与受到朝鲜核打击威胁的关岛总督通了电话，向其保证美国军事力量随时准备好保障关岛民众的安危，随时准备好保障美国全境人民的安全。面对火药味升级的美朝元首隔空喊话，国际社会不乏对特朗普的批评之声，认为金正恩在承袭金氏家族独裁权力之后用核武器威胁世界已经是司空见惯了，但是并未付诸行动。而特朗普作为堂堂美国总统，因金正恩的挑衅话语便许诺以世人从未见过的火和愤怒，未免是在火上浇油。对此，特朗普本周五表示，这些批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些话是我本人说的，如果换一个美国总统，外界便会称赞是一场绝妙的演讲，但是太多的美国人对于我所说的话都非常赞同，因为现在终于有一位总统能够站出来为美国的朋友和美国的盟友们说话了。如果金正恩胆敢动关岛或者美国随便任何领土或者美国任何盟友一根汗毛，金正恩便会迅速的后悔。而在平壤方面，官方媒体劳动新闻报纸本周六宣布，国内有将近350万人自愿请战加入抵抗美国的航伍，其中有学生、有年轻工人以及退伍的士兵。本周早些时候，朝鲜的中央通讯社报道称，将近100,000人走上了平壤街头支持朝鲜政府回斥美国之举，而星期五又有大批人群在朝鲜的平壤青年剧场等地集会，支持朝鲜政府宣言，抵制联合国安理会近期通过的制裁朝鲜的新决议。先驱报的韩国版的观点版分析了美国历届政府对于朝鲜问题的姿态，称特朗普承袭了朝鲜烂摊子，但与以往不同的是，金正恩以令人警惕的速度试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核爆试验等，且根据美方专家的评估，或许已经拥有了制造足够 够轻巧的核弹头的技术。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没有像奥巴马、布什等前任美国总统那样致力于对话与制裁压制朝鲜，而非军事的威胁。但是隐患还是很大的，军事介入不一定能够确保美国能够成功的去除朝鲜的核设备，而且一旦做此，韩国民众也会将付出巨大的牺牲与代价。各位听众，以上就是由倪楠为您编播的本期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了特朗普和习近平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美方承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重要性，但是军事打击方案已经安装到位，特朗普并未含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珍妮特为您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周六本台收到的法国主要日报的头版头条关注的焦点，法国中间偏左的世界报头条关注朝鲜、半岛、委内瑞拉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引发全球不安的情势，右翼的费加罗报头条关注马克龙上台100天后不得民心，左派的解放报头条关注委内瑞拉经过几个月的情势动荡，政局仍然无解，陷入死胡同。报道还指出，委内瑞拉的动乱令法国极左派的政党尴尬不安，法国不屈服党魁梅朗雄认为委内瑞拉查韦兹的革命正是引发他本人政治作战的灵感泉源，这下他尴尬了。今天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在暑期朝圣信徒汹涌走向法国天主教圣地洛尔德之际，他的头版头条关注神机骑士在当今世界的意义。今天各主要报纸有关中国的报道由世界报的两篇报道，第一篇谈到中国与俄罗斯建议朝鲜停止核试及导弹试射，以及美韩停止联合军演。上周五，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表决制裁朝鲜后，接着整个一个星期来，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朝鲜领导人的词语口水大战。俄罗斯借其外长拉夫罗夫的口表达了对于认为美韩之间极其令人担忧的危机程度非常的高，尤其是考虑到目前有直接动武的威胁。拉夫罗夫说，俄罗斯会尽全力的让两国的战争不会发生。他还提醒说，俄罗斯、中国几次为了化解这个危机而提出一个双重的暂停建议，也就是朝鲜停止核试验及导弹射试，美韩则停止联合军演。拉夫罗夫说，我认为当双方快要接近打架时，应当第一个远离撤离危险线的是那个最强大最聪明的一方。这是拉夫罗夫在一个明显针对美国发出的声明中指出的。这位俄罗斯外长最后还说，我们对此保持希望。而美国拒绝把朝鲜核试验导弹设施，因为他认为它是非法的，与美韩联合军演放在同一个立足点来评判。而中国也与俄罗斯同一调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舒安在一个公报中表示，我们呼吁所有各方在语言及行为上展现谨慎态度，更多的降低紧张情势。耿舒安还认为他们双方应该努力加强彼此间的信任，而不是采用老方法持续轮流的展示较量强势。在中共十九大面临之际，中国政府加强监控，这个是第二篇报道，监控微信、微博及百度等的社群网的巨头。中国政府8月11日发动一项针对最受欢迎的微信、微博及百度的调查，报道指出他们让非法内容过关刊出，危害了国家安全。这是南华早报及路透社的报道。中国网信办在一项公报中宣布，该机构已经开始就所收到的用户的举报而展开调查。这些涉案的社交网站是腾讯的即时通讯软件、微信以及新浪网开发的微博平台，还有百度搜索引擎下的论坛平台贴吧。报道指出，中信网办在这 三个公司的网络使用者发布的讯息及谣言平台上危害了国家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这些社群网被指控没有正确管理使用者散布的信息，并涉嫌违反网络安全新法规。这是6月1日开始实施的，以让当局能够起诉所有不法宣传的资讯，并删除对政权不利的行为。世界报还指出，中国的中共中央网信办加强了管制社群网站，这些被调查的网络企业很快就有反应了。新浪声明说，微博对于网民因为恶意信息而经历负面经验，实在感到抱歉，我们将会与中央网信办合作。百度则宣布，他们要加强网络管制，以封锁这些恶意的信息。腾讯也表示会与网信办的调查人员合作的。这也是中共十九大即将在金秋召开之际，中国政府为了不出现任何干扰事件而采取中国互联网管制的一系列的措施下采取的网络调查行动。中国政府六月决定停止在微博上没有网络视频及视频执照的视频直播平台，当局把他们在微博、腾讯及百度上的所有的视频都关闭了。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陈明芬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苏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上周全台湾面临了空前的断电危机，由于电力不足，公家机关被迫在中午的用电高峰时间关掉冷气，但因为台湾夏季高温达到37-38度，搞得怨声载道。据说事后台湾总统蔡英文仍然坚持逐步停用核电，并没有因为断电危机而让步。
是啊，没有错啊。必须要说明的就是这一次断电危机完全可以是不必发生的事，因为台湾的法律规定啊，台电的备转容量率不能低于 15%。 那这是因为早就已经考虑到所有的发电机组必须要轮流的岁休停机啊。那还有呢，发电机组呢可能会突然发生故障，还有就是意外的因素，比如说像这次台风过境吹倒了一座输电铁塔，那花莲和平电厂的电就没有办法输送到北台湾。那当你这个备转容量率高于 15%， 也就是说呢，发电总量比起最大的用电量还多于 15%， 那这样就有余裕，一旦出现意外的时候，你几部机组如果说没有办法发电，就不会立即缺电。那么台湾这次的能源危机其实说穿了就是没有余裕，因为核四厂封存了，那核一厂跟核二厂各有一部机组啊摆着不用，那一旦其他的机组故障或者是台风吹倒铁塔，那供电立刻就捉襟见肘，这只能说民进党执政呢还缺乏经验。
之前我们注意到台湾的断电危机不断发生，最后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是，总而言之呢，这一次的事件就是看天吃饭。因为断电危机最严峻的那一天，台北市高温达到 38.5 度，全台湾也都是高温，中午前后的用电量就急剧上升，达到3600多万千瓦，备转容量率只剩下 2%， 就是我们刚刚说应该要 15% 的那个剩下 2%。 那这个时候呢，只要任何一部发电机组出状况，台湾就断电了。那第二天以后呢，虽然仍然是夏季高温，但是它没有超过 38.5 度，始终维持在供电能力的边缘，就像走钢索一样让人战战兢兢。那另一方面呢，抢救小组在海拔600多公尺的东部山区全力重建倒塌的输电铁塔，预计下个礼拜和平电厂的电力就可以开始供应北台湾。那而且现在呢，天气已经立秋了，一年最大的供电尖峰应该已经过去了，所以断电应该不至于发生，但是供电仍然十分紧张。
台湾经历过这次断电危机之后，政府对核能发电的态度有没有松动呢？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蔡英文总统已经在他个人的脸书发文，他说啊，未来政府会用所有的方法来确保供电的稳定，但是核四不再是台湾的选项。电业法里面也已经明定了2025年所有的核电机组要如期的退役。 他说台湾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不会因为一次天灾意外就放弃飞核家园的目标。所以目前蔡英文政府最大的法宝就是不断的增加火力发电机组，包括燃煤机组，还有烧天然气的机组等等，完全不顾因此将会增加的碳排放量以及对温室效应的冲击。所以未来台湾还将会面临空气品质的劣化，这也是民进党政府坚持放弃核能发电的代价。
经过这次的断电危机，据说台湾有些学者十分不满，公开表达应该重启核电，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
是，比如说清华大学原子科学院特聘教授李敏，他就说台湾其实早就已经开始限电了，那目前只是说是自愿性的限电。什么叫自愿性？像是公家机关不开冷气，还有政府向工业用户高价买回电力的这个叫虚量竞价这个措施等等。那未来如果再不重启核电，恐怕会常态性的限电。目前台电每天最高得要花费7200万元向台湾的工业大户买回一点电力。他质疑说财政困窘的台湾真的能够支持庞大的费用吗？那他还质疑说其实核一厂的延役计划早就送到原能会，技术性的问题早就解决了，可是原能会呢却是视而不见，一味的要求明年必须要如期除役。那另外一位清华大学核工所的特聘教授潘钦，他就说德国在废核之后啊，除了电价提高很多之外，跳电跟停电的频率也提高很多，而他们邻近的法国跟捷克也新建核电，透过欧陆电网供电给德国，一旦台湾废核之后，电价势必会上涨，也会造成内伤，影响投资者的意愿。
在这一片核电的争议中，最受瞩目的就是核四厂耗费2800多亿台币兴建完成的现代化核电厂却被封存，不能启用发电。据说台湾民间已经出现不满的声浪，要求公投决定去留。台湾会走到这一步吗？
是，很有可能会走到这一步。现在新党举行了记者会，宣布发起核四烂账我不埋单全民公投。新党说呢，高达2838亿元以上的核四庞大的烂账，蔡英文政府到现在还没有说明怎么样处理，人民有必要借由公投要求政府别再拿全民开刀。那现在新党已经发起公投联署，有很多台湾民众对于政府这样浪费很不谅解，认为既然已经兴建完成，不妨加入发电的阵容，缺电问题立刻解决。那如果民进党要坚持非核家园的目标，以后不再兴建新的核电厂就好了，那这种意见可以说是很受到支持。据了解呢，台湾的经济部现在正在设法解决核四这笔烂账，如果把这笔庞大的费用当作台电公司的损失，那因为那个金额太大，台电将会倒闭。那另外一个办法就是把它摊到全民的电费账单，让全民来吸收。现在新党最反对的就是这一点，因为当初很多人都提醒过反核电将会造成电价上涨，但是反核电者不为所动，民进党更是告诉支持者不用核、不缺电、不涨价。那现在呢，却要全民来负担核四的费用，所以预料呢，未来这一点呢，将会成为全台湾各政党尖锐对立的话题。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又到了我们的亚洲周刊时间，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缅甸一带一路玄机，暗藏印度洋的中国战略。缅甸是中国一带一路计划中的活棋，更是中国在印度洋上牵制印度的重要据点。中国的中信集团取得缅甸皎漂港的经营权，并在当地新建工业园和经济特区，而那里是直达云南的中缅油气管的起点。中国可以借此从云南通过缅甸西部直达印度洋，在经济和战略上都具有现实利益。中缅是包波，也就是缅文的兄弟之意，两国近70年关系起伏， 都跳脱不出双方在政治经济利益方面的盘算与考量。
印度和缅甸的关系有哪些新的动向吗？
缅甸武装部队司令敏昂良7月14号率团到印度做了为期8天的访问，受到高规格的接待，印度总理莫迪亲自出面接待了敏昂良一行人，双方同意在国防事务上广泛合作。莫迪更直截了当对敏昂良表示，缅甸是印度东进政策里的重要支柱，同时对加强双方关系做出坚强的承诺。敏昂良并接受了印方有关于印缅防务合作在安全方面的简报，印方也同意在过去的基础上扩大并深化对缅甸军售，除了传统的地面作战武器之外，缅甸这次也提出购买攻击直升机的要求。
那除了缅甸之外，中国在印度洋上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举动吗？
斯里兰卡港口汉班托塔是中国卡住印度咽喉的杀手锏，中国投下巨资获得港口管理权，也在斯里兰卡国内暂时支持政府军，但斯里兰卡当局对港口的军事化用途保持灰色地带的暧昧，这是小国的生存之道，也是左右中国珍珠链大局的变数。
缅甸华人的情况怎么样？
缅甸华人估计将近600万，在60年代初期财产曾经被收归国有，1967年6月曾经遭遇排华的杀戮，至今华人在缅甸仍然是次等公民，权利确实受到极大限制。例如缅甸2008年所颁布的宪法规定，占缅甸人口总数1/1000以上的少数民族可以推选一名代表到省或邦的议会中，而人口占3%的华人则没有这项权利。此外，华人成立社团也被严格限制，所以缅甸华人的同乡会都寄生在寺庙内，等于是寺庙的附属单位，以规避相关规定。
那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台湾年金改革使军人退休俸将遭删减，引发退伍军人强烈反弹，也影响青年从军意愿，军校招生不足的现象日趋严重。国防部为了解决部队基层军官荒，快速的晋升士官为军官，人才流失，军心涣散，形成了国安危机。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维克多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艾娃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由陈破空来谈一谈朝鲜核问题，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好，朝核计划一直以来就令美国头痛，近来平壤频繁的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更令华盛顿不安，两国间的摩擦加剧，紧张关系逐步升级，领导人之间更是展开火力强大的舌战。今天本台连线采访旅美学者陈破空先生，请他点评一下目前引发东亚紧张的朝核问题。陈破空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好。
嗯，陈先生，目前这么紧张的这个朝核局势，我想请您点评一下。
目前表面上的这个朝鲜问题呢，看上去紧张，也许是一个假象，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朝鲜的领导人都放出了狠话，朝鲜的金正恩叫嚣要攻打美国的关岛，而且说得很具体，要发4枚洲际导弹。但这么具体又这么公布，这不符合军事上的一般的规则，因为军事上是说兵不厌诈，说出来的不一定做，做出来的不一定说，如果说出来很明确这有点像是一个悬崖战术，一个欺诈行为。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说法叫以火与怒的这个回应也是比较空洞就没有一个看上去成型的方案，所以这样看上去呢，就美朝两国领导人是一个口水战，都在言语上发出一些强硬的姿态，但未必是不是能引发战争还很难说。但是当然这种战争的危险是潜伏在那里，因为朝鲜已经走得很远了，就从短程导弹、中程导弹到洲际导弹半年内3级跳，所以直接的威胁到了美国的本土。而奥巴马卸任前也告诉特朗普，接任的特朗普 朝核问题是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外交问题，所以我想这个事情呢，就是走到了一个确实走到了一个相当危险的边缘。
那会不会是一个死胡同，没有退路而擦枪走火，战事会不会有起来呢？
这完全有可能因擦枪走火而引发战事，因为事实上从内心来看，朝鲜本身它发展洲际导弹核武器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它的政权不被毁灭，如果它发动战争的话，它的政权可能面临毁灭。同样对美国来说，并不见得想发动一场对朝鲜的战争，因为美国现在特朗普上任以来主要是振兴经济，让美国再次强大，并没有考虑要发动一场战争。但是我想这背后主要是中国和俄国在起作用，而中共方面的长期战略意图是试图让朝鲜来挑衅美国，牵制美国的军力，包括像朝鲜的这核武器，去年爆出中国的鸿翔公司等帮助朝鲜发展核武器，说在奥巴马政府的这个发现和这个压力之下，中国政府被迫关闭了鸿翔公司。那么今年朝鲜的这个导弹三级跳，从短程、中程到长程洲际导弹，是不是中共的技术或者中共代替他们发射都有可能？因为中共也许巴不得美国卷入跟朝鲜的一场战争，因为对中共的长远战略目标来说，叫板美国、牵制美国、削弱美国、压倒美国才是中共的战略目标。而俄国也从中有可能乘机那个火中取栗，因为他一方面是美俄关系改善无望再一个就是说通过这个教唆朝鲜，也许能够就是削弱美国或者让美国陷入麻烦和头疼，那不至于就顾得上俄国。因此就是美国在可能面临这个中国和朝鲜同时的威胁下，也许会被迫考虑这个美俄联盟。说这些复杂的因素考虑起来，并不是美朝两国希望战争，我想恐怕是中俄两国暗地里希望发生一场战争。
最近美国一直说这个中国对朝鲜施压不够，金正恩呢明显的是不听北京的话的，那对北京的国际形象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因为中共呢现在看上去他并不在乎国际形象，因为他是一再的投票赞成对朝鲜的这个联合国的制裁决议，甚至参与起草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是我们都知道中共是从来没有执行这个决议，像去年那个朝鲜连续搞两次核试爆，那就已经疯狂到极点了，但是去年的中朝贸易不减反增。那么今年第一季度这个四月份习近平才跟川普实现了一次中美首脑会在佛罗里达州的庄园，应该说中美关系应该有所改善，而习近平已经承诺要在朝鲜问题上施压。但是我们看到今年第一季度中朝贸易不减反增，而且就是在中国宣布暂时冻结朝鲜煤炭进口的情况下，中双方的贸易还比去年暴增40%。说这个情况非常复杂，就中共并不见得是真心要约束朝鲜，说一个是出于他的战略目标削弱美国的战略目标，另外一个可能党内有分歧，就是说习近平的党内政敌给他制造了很多麻烦，再一个可能就是说习近平这个发现当俄国有干扰的企图破坏中美合作，同时韩国也换上了个绥靖主义的总统的时候，中共的方面不敢贸然行事，而且习近平面临19大不愿意受到这个朝鲜反过来威胁，因为朝鲜威胁说中国要为中朝关系能够化付出毁灭性代价，那么这个时候习近平的想法就是拿银子买平安，给金正恩留下买路钱，过了19大再说。所以这样的情况下，所以今年至少在19大之前看不出习近平会真实的对金正恩施压的这种迹象。
那中国家在美国或者朝鲜中间，他就是现在不作为了。
中国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夹在美国和朝鲜之间，其实啊，是真正的情况是啊，朝鲜夹在了美国、中国、俄国的三个大国之间。说是为什么朝鲜的金正恩敢玩这种大胆的游戏啊，玩的就是心跳，玩的就是悬崖战术。他知道，如果美国要去打他的话，那个中共和俄国会在背后支持他；如果中国和美国要联手解决朝鲜问题的话，俄罗斯会反过来要去支持力挺朝鲜。同样道理，如果说美国跟俄国联手来解决朝鲜问题的，中国也会从中作梗。金正恩看透了这三个大国的这个游戏，说他反而就获得了一种安全感，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区域战争，如果对北朝鲜动手那是不简单，除了北朝鲜可以去拿那个韩国和日本来泄愤以外，近距离的，同样道理他还可以拿中国的东北来泄愤，甚至他的导弹核弹都可以打到北京。说倒过来的话，我想他已经看定了北京不敢把他怎么样，同时的三大国的互相牵制反而给他构成了一个战略真空，让他游刃有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想金正恩的胆量和他的判断力就来自这一点。
金正恩是等于说他是有恃无恐，所以呢他这么玩这个心跳的游戏，会把韩国和日本拉进来。那么韩国今天说要求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那您怎么看这个韩国的这个立场呢？
对，我们当时看到美国对朝鲜的政策，它有两个，一个说是武力威胁，一个是和平谈判。但事实上还有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就是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说过的一句话，他说他希望是日本和韩国都发展核武器自卫，就说对北朝鲜对中国是以核对核，以核攻核。那么日本以前的这个民主党的党魁这个小泽就说过一句话，他说以日本的科技一夜之间可以拥有千枚核弹。同样韩国在北朝鲜的这种威胁之下，韩国也是 60% 民众以上支持本国发展核武器。如果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基本上对北朝鲜动武，和平谈判也不可能，同时贸易制裁也不能彻底解决，由于中国对这个贸易缺口的瓦解。在这样的情况下，日本跟韩国发展核武自卫是完全存在可能性的。而我想特朗普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恐怕会鼓励甚至怂恿韩国和日本拥有核武器。这种情况下呢，东亚局势就是完全陷入一种核笼罩。因为东亚已经有五个核国家，中国、俄国、朝鲜加印度和巴基斯坦，那么如果再加上韩国和日本，原来是五虎同台就是七虎同台，那整个这个亚洲地区都陷入一种核笼罩之中。我想这个不利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利益，尤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北京会不会有什么动作来解决这个笼罩在东边和西边都有这个核武的这个威胁呢？
它是很多核问题的始作俑者，因为北京向巴基斯坦扩散了核武器，同时朝鲜的核武器也来自于北京的扩散最早。那么现在已经造成了问题。我想北京的话，他会考虑到如果韩国跟日本都核武装的话，的确是恶化了周边的态势，当然这个也是自找的。但是反过来说，我想十九大之前习近平当局或者中共方面无法采取任何实质性的动作，十九大之后要看中国的政局，看习近平权力的巩固程度，然后要观察他的思维究竟往左还是往右，究竟是朝着一种强硬派的方向走，还是跟文明社会和解的这个同步的方向走，看他一念之差。如果说他的方向是继续选择旧有的道路，要继续利用朝鲜来威胁美国，我想倒过来，日本和韩国发展核武器对中国本身也构成严重的安全威胁。但是如果说他能够改弦易辙，一念之差，采取跟文明世界合作的方式，包括跟美国、日本、韩国合作的方式，来这个压制北朝鲜，解决北朝鲜核危机，我想这个应该是明智之举，就说不仅有利于世界，而且尤其有利于东亚，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我想习近平会不会做这样的考虑，恐怕在十九大之后才能看出端倪。
那就是说现在还是保持现状，那这是中国的态度。那美国那边近期会有什么动作呢？您觉得？
我想美国这边它有两种，一种就是说在外交上，这个国务卿已经做了温和的表示，它有个四个不蒙求，就是说不蒙求，就是说推翻朝鲜的政权，或者是南北统一啊，或者是朝鲜崩溃啊，或者是这个把军队派到三八线以北，这是一个软的动作。但是另外一个一软一硬啊，硬的动作就是川普的回应，就是火雨露，那么就说等着瞧。如果现在是打打口水战，那倒是无妨，但是如果说朝鲜真的兑现去攻打关岛的话，我想这个战争完全有可能引发，因为美国不可能说是连他已经出兵攻打关岛这个底线都还在要给他和平谈判，那美国可能要给这个朝鲜致命一击。这个致命一击是非常复杂的，包括就是说定点清除核武器，斩首金正恩，同时要这个确保朝鲜的这个平稳过渡，所以这个复杂的任务川普政府和美国能否完成，这是非常考验的。尤其美国国内政治对川普有牵制，如果川普能够腾出手来完成这么一个复杂艰巨而高风险的一个任务的话，那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创举。我想如果能够推翻金正恩，解决朝鲜核问题，特朗普总统本身可以青史留名。但是我也说过，这样的决定是非常难做出的，所以有复杂的国际形势，而且要看中俄之间再怎么互动。那唯一的做法，可能美国首先要稳住跟俄国的关系，稳定了跟俄国的关系之后，看是否有可能采取动作，所以这也涉及到复杂的内政和外交，所以都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个目前还是不确定的。陈先生，您看看还想做什么一些补充吗？
补充的话就是说，中共方面，习近平当局肯定是不希望在他的十九大之前，在他权力最后巩固之前出现内部和外部的这种纷扰，来干扰他的权力建构。但是 如果说朝鲜的跳高跳到一种程度，是真正战争发生的话，啊，不仅会打乱整个东亚格局，恐怕也会打乱这个习近平党内的一些权力部署，使他仓促迎接这个外部的一个变动，这个恐怕对习近平的权力巩固也非常不利，啊，甚至可能打乱这个十九大的一些节奏，所以这些事情都很复杂。所以在这个时候，中国愿不愿意跟美国合作去压制北朝鲜，那么也是一个中国领导人的选择，尤其是习近平面临的一个选择。
好，陈破空先生，谢谢您的点评。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本台连线采访旅美学者陈破空，请他点评目前引发东亚紧张的朝核问题。本次节目由爱娃采播，感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法语教学栏目《巴黎巴黎》的第48集，一起来收听。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m'attends l'arrivée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Sarah, je suis américaine, je vis à Paris depuis 8 ans. J'ai un fils qui s'appelle Oscar, qui a 2 ans. J'ai des questions en termes de comment ça fonctionne, le garde des enfants, et est-ce que c'est facile à vivre pour les mères françaises?
Sarah 是来自美国的年轻妈妈，他很想了解法国母亲们如何协调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家庭生活。
Bonjour.
Bonjour Marianne.
Enchantée Sarah.
Bonjour.
今天我们约 Marianne Dorelle 到红石榴咖啡餐厅与我们见面，她是巴赫尔的妈妈，妈妈有话说网络杂志的主编，这份杂志为父母们提供了一个交流平台。
J'ai fait la remarque qu'on Oscar avait 3-4 mois. Les mamans françaises que je voyais de temps en temps ont tous commencé à disparaître des parcs et plusieurs endroits comme ça parce qu'ils ont repris le travail comme ça. Et puis tout d'un coup, on ne voit plus les bébés, on ne voit plus les mamans. Ils disparaissent un peu.
Saha, 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在公园里结识了不少年轻妈妈，但他们很快就重返工作岗位了，不再去公园了。
Vous pouvez expliquer combien de mois ça dure un congé maternité et comment ça fonctionne?
Donc en France, le congé maternité a une durée de 16 semaines pour un premier enfant. Normalement, quand l'enfant a 2 mois et demi, il est temps de reprendre la route du travail. En tout cas, le congé maternité payé à 100% se termine.
在法国，女性享有16周带薪产假 congé maternité， 也就是说，在孩子2岁半时，母亲必须考虑回去上班的问题了。
C'est vrai qu'en France, on est un petit peu dans l'Union européenne les champions de la conciliation maternité-travail parce que c'est vrai qu'il y a un fort taux de natalité et on a également un pourcentage assez élevé de femmes qui reprennent le travail。
法国是欧洲出生率 taux de natalité 最高的国家，而大部分母亲并没有因为育儿放弃工作。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到这点的呢？
Est-ce que pour les femmes françaises, c'est difficile de laisser garder leurs enfants tellement jeunes?
C'est quelque chose qui remonte à loin, l'idée voilà, qu'une femme doit vite reprendre sa vie de femme en même temps que sa vie de mère et ne pas être entièrement consacrée à cela.
妇女产子后迅速重返社会生活是法国人的习俗。
C'est vrai qu'au XIXe siècle, les femmes de la bonne société avaient l'habitude d'avoir des nourrices qui allaitaient leurs bébés pour qu'elles puissent reprendre très vite leur vie de femme.
19世纪时，中产阶级的妇女们会请奶妈 une nourrice 喂养婴儿。
Ça vient de ça, le mot nourrice, quand on dit ça.
Tout à fait, voilà, c'est un petit peu fou, mais il y avait des régions françaises où on trouvait que les femmes faisaient particulièrement de bonnes nourrices. En Bretagne, par exemple, on trouvait qu'elles avaient un meilleur lait. Et donc, elles venaient travailler à Paris dans les maisons.
Nourrice 的字面意思是一个女性 nourrice 喂养孩子。巴黎的有钱人一般会去布列塔尼地区找奶妈，因为据说那里的奶妈奶水最好。
Quand on dit nourrice, et de temps en temps on entend le mot nounou, est-ce que c'est la même chose?
Oui, c'est la même chose. C'est voilà, c'est un petit nom plus affectueux pour nourrice.
所以今天在耳语中，人们仍然习惯管保姆叫 nounou。
je sais qu'il y a beaucoup de structures possibles pour garder les enfants. Il y a les crèches et puis il y a autre chose. Vous pouvez expliquer ?
Voilà, c'est vrai que le système de base, c'est la crèche, mais surtout à Paris, il y a très peu de places en crèche. C'est un mode de garde aidée qui dépend du salaire des deux parents.
如今为了让母亲重返工作岗位，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孩子送到市政府办的幼儿园 Le Crèche， 当然前提是能等到名额。
Ensuite, bien sûr, on peut faire appel à des nounous, donc ça fonctionne sur la confiance. Par exemple, à Paris, c'est vrai que c'est très commun de voir des gardes partagées. Donc, ce sont deux familles qui partagent une même nourrice pour s'occuper de leurs enfants.
雇一名保姆当然也是个办法，就是更贵些。不过，你可以考虑与另一个家庭一起雇一个保姆，这叫共享看护 ，la garde partagée。Et vous, Marianne, quel choix vous avez fait ?
Bah, c'est vrai qu'à la fin de mon premier congé maternité, je me suis rendu compte que je n'avais pas de place en crèche. Donc j'ai fait une garde partagée. Et après, j'ai eu une place en crèche. Du coup, c'est vraiment pratique pour reprendre le travail, le cœur léger, c'est très important.
正像许多巴黎母亲，玛丽亚呢没能在幼儿园立刻得到名额，她选择了共享保姆的办法。
Et toi, Sarah, tu savais que c'était si difficile pour les mamans françaises ?
Je ne me rendais pas compte que beaucoup de gens sont obligés à se débrouiller pour revenir au travail.
法国的幼儿看护系统十分完善，只是政府幼儿园名额有限，不是所有人都能得到，所以很多年轻妈妈只好各使高招，才能重返工作岗位。
Marianne, merci beaucoup pour toutes ces précisions.
Merci. Merci à vous.
时候不早了，红石榴咖啡餐厅的气氛令萨哈十分享受，他肯定会带儿子奥斯卡再来光顾。
À bientôt.
Au revoir.
Au revoir. Merci.
各位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习近平通电话，共劝金正恩停止挑衅。英国外相要求朝鲜自行解决问题的根源。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今天呼吁，需要避免一切加剧紧张的举动。躲避导弹拦截，平壤水下试射箭在弦上。特朗普罕见威胁对委内瑞拉发动武器，引发关注。缅甸连夜向若开邦派兵，引发联合国对是否种族清洗穆斯林的担忧。美中老两国的贸易逆差不减反增，今年上半年达到1710亿。中印两国边界又传出了增兵的消息，边境紧张没有任何减缓迹象。 Facebook 脸书公司暗度陈仓，方便大陆的用户用另外一种办法翻墙。六四戒严部队副指挥周一兵病逝，曾经处理过军长抗命事件。香港民主派人士林子在一再妄讲，被国安执法和军人指大陆派系拳斗，祸延香港。解放军军机再次绕飞台湾飞行，引发台湾的雷达追踪。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小山和妮娜为您共同主持的，技术是由菲利普提供。欢迎您继续通过我们的各种平台关注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一起来听一首法语歌曲，法语的题目是 Ya de la rumba dans l'air， 意思就是伦巴在空中挥舞。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祝您周末度过愉快的一天。
I love you, I love you. Y 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e 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Tu cherches des morceaux d'hier, pépère.Dans des gravats d'avant-guerre Casino c'est qu'un tas de pierres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Branche un peu tes écouteurs par ici La mer est déjà repartie Le vieux casino démoli C'est finiGilly Gilly Bugatti soirée de gala, Riviera. Y'a de la rumba dans l'air, le smoking de travers. J'te suis pas dans cette galère,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Tu cherches des morceaux d'hier, pépère, dans des gravats d'avant-guerre. Le casino c'est qu'un tas de pierres, ta vie tu peux pas la refaire.
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节目。